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美丽的清晨再次聚集我们来聆听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从约拿书要领受你对我们的心意，要领受在这个时代对我们生命的要求。我们很多时候要像约拿一样逃避恐惧、愤怒、不满，但是愿你的恩典、你的灵今天在我们生命中来做工，来吸引我们，来更新我们，来医治我们，使我们从发怒的人生、逃避的人生归向你。祝福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你面前的寻求，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再次被翻转。我们共同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原来想讲约拿书第四章，后来发现第四章跟第三章有关，第三章跟第二章有关，第二章跟第一章有关。我一查，一共47节经文，那我想就读一遍吧。我读了一遍，发现只有4分多。那我想，那就我们一起再听一遍吧。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约拿书的故事，有很多已经熟悉了，但是可能已经忘了。我们再共同把这卷书读一下，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约拿是一个公元前700多年以色列北国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啊，他是跟耶稣是同乡的，都是加利利人。其次呢，他是一个会发脾气的先知，而且呢不止一次发脾气。这个月我们在讲克服怒气的主题，那么发现约拿书呢是非常好的一卷书，因为约拿不止一次发怒。我想今天看一看神怎样面对这个会发怒而且想死的先知。那么这个故事的开始讲，有一天神就对约拿讲，你去往尼尼微的大城去，向那里的人传福音，呼喊让他们悔改，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尼尼微是当时十分强盛的一个帝国，亚述帝国的首都，就像当今美国是全世界最强盛的一个帝国，亚述帝国的首都就是尼尼微城。大家知道尼尼微城现在在什么地方吗？就在伊拉克的摩苏尔 Mosul 的附近。这是尼尼微城的一个幅员的一幅图，它的这个城门非常的高，非常的雄伟壮丽。这是近代大概14年以前一个图画，都是尼尼微人的后裔嘛，有很多因信主以后成为基督徒，里面的居民有很大比例的基督徒，几千年了一直在信耶和华神。这就是2014年这个伊斯兰国占领了摩苏尔以后，他们进行毁坏，把附近的所有的古文明、庙宇、圣殿都毁了。这是一个推土机在那儿把这个城门也毁了。图画你看，这个伊斯兰国是非常非常可恶的。如果你看到今天的伊斯兰国的暴行，你可以想象亚述国跟他们有之过而无不及，他们也是杀人如麻、砍头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残忍。那么神对约拿讲，你去那个地方向他们传福音，你想约拿会怎么回应？他会怎么回应？因为尼尼微人、亚述帝国是他们的敌人，而且他们极其的残暴凶恶，他当然不愿意去，也不敢去，就逃避了。所以他就逃避了。约拿从心里面憎恨这些人，不喜欢他们，他心中就怀着怒气，不想去传福音，逃避一个福音使命。因此呢，我们看到约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没有福音，怒气长存；活出福音，怒气消除。虽然是先知，我们看到约拿并不真正认识他所传的这个信息，它的意义、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也不明白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人悔改、神赦免、神人和好，这叫福音。其实约拿所传的是福音，在新约时代，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和平之王、和平之主，在我们心中来执掌王权，来做王做主。哥罗西书这样讲，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这句话中，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的做主是不断的做主、一直的做主、不停的做主的意思。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呢？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就是让基督的平安来控制我们的怒气，控制我们的不安， 控制我们的焦虑，控制我们的忧虑。我们心就像一个大湖，当有风浪的时候，当有风暴的时候，就极其的翻腾，上下颠簸，里面的淤泥也被搅起来。但基督的平安来做主的时候，虽然会有风浪，虽然会有波动，但是我们的生命会平静如湖，像镜子一样，不再会折腾，不再会翻腾。这就是基督做主的意义。约拿虽然是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他不了解他自己所传讲的一个信息，他心中仍然积压着怒气。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基督徒跟约拿是一样的人。我们信主，我们受洗，我们做基督徒多年，我们敬拜，我们侍奉，我们也传福音，但是我们仍然不会完全的了解福音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心中会仍然积压着怒气。今天早晨，我相信每一位心中都是带着某种怒气、不满来敬拜的，因为我们眼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敌人，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不接纳的人，我们眼中有许多的敌人。和平之王讲，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信耶稣不意味着一夜之间我们的怒气就没有了，就平息了，也不意味着我们做基督徒很多年，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很自然的就成熟，不一定。我们要每一天靠福音来面对怒气，解决我们生命中这些愤怒的情绪，不断的经历耶稣这位平安之主。约拿书的第一章结尾就是神就让一条大鱼把它吞掉了，第二章是约拿在大鱼肚子里的一个祷告。约拿逃避神，后来被人扔到海里面，我们读了经文，被一条大鱼吞了。如果你想象你是约拿被一条大鱼吞了，那是什么感觉啊？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也不知道白天黑夜，时时刻刻都是黑的，在里面你的感觉会如何？今年年初我跟我的女儿到冰岛有一个星期的旅游，我们游玩了很多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过去的火山岩洞，大概几百年前他们那个地方有火山爆发，然后火山退去以后呢，当熔岩冷却以后呢，就形成了很多的洞穴，结果呢他们就发现这样一个洞，这个洞呢比较长，你要弯着身甚至爬着过去的话，大概有半个小时才能到底。一行人就去了，我们浏览岩洞，我们戴的是台湾生产的帽子，安全帽，我的手电是大陆生产的，电池的能量比较好，一直可以用了，所以我就在这个岩洞里面走。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导游就跟我们讲，你们看那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白的啊，你们可能看不是很清楚，他说那是一只羊，那这一只羊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跑这个洞里面就越跑越深，越跑越深就迷了路了，里面一片漆黑都出不去了，后来就死在那儿了，是一只羊。然后这个羊呢就被这个链子旁边的链子围起来，人不能去摸的，不能去破坏的。然后讲完这句话以后，这个导游就突然让我们每一个人把电筒啊都关掉，一关掉就漆黑一片，就是这样的，不能说话，每个人都不能说话。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种非常大的恐惧，虽然我知道我旁边都有人，但是我什么也看不见，我连方向都没有了。如果真的没有手电筒的话，没有任何亮光的话，我相信就跟这只羊一样会死在那里了，肯定会死在那里。有一种恐惧紧紧地抓住我，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我相信是一样的感觉，是恐惧的，是绝望的，是黑暗的，外界任何事情与他已经一点关联已经没有了，福音的使命也一点意义也没有了，时间也没有意义了，全天都是黑黢黢的、腥臭的、滑稽稽的这样的环境，他也不知道在里面待了多久。耶稣曾经与约拿在大鱼肚子里三天三夜的景况来形容他在地狱里面的处境。我们从大鱼的肚子学习到什么呢？就是人在福音以外是没有出路的，人要逃避福音是没有出路的。能够让我们在迷途中归向神的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呢？约拿书第二章就是一个祷告嘛，在大鱼肚子里面的祷告。我认为约拿书第二章的祷告是整卷圣经中 最感人的一篇祷告，因为它不是出自荣耀的圣殿，也不是出自大祭司的祷告，也不是出自宗教的仪式，而是出自一条大鱼的鱼腹鱼肚子，在深海当中，在逃避神的时候，在愤怒的情绪当中，在黑暗当中，在绝望当中，这样一个人发自肺腑的祷告。他讲，我遭遇患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你就应允我，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的关住。这是他的祷告，在大鱼肚子里面的祷告。这是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在患难的时候这样的祷告。我没有下到山根的经历，我也没有被地的门关住的经历，我也没有被海草缠住头的经历，但是我有被水草缠住脚的一点点经历。我小的时候在内蒙古长大，我爸爸有的时候会带我到郊区的水库池塘里面去游泳，我们一去就一天，还抓青蛙抓小鱼，那个时候还有，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游泳的时候，我爸爸就告诉我不要游得特别深，因为那里面有水草缠住脚的话就很危险，因为有人被缠住游不出来就淹死了。我那时候还小，游进去以后我就很害怕，一脚一碰到一些草水草的时候就赶紧朝上游啊，还看看我爸爸在不在。我觉得被草所触动所缠住的那种感觉是蛮恐怖的，是挺恐怖的。约拿讲，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这是一种极大的绝望，极大的恐惧。我一生当中没有这种经历，但是我有一两次绝望，有一两次失控，包括开车还有生病。当我在那种处境当中，有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袋，就是完了，仅仅这两个字，很快的就是完了，其他的想法都来不及出现就说完了。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完了的时刻，这种完了的感觉。比如说健康，当你被告知你得了癌症的时候，当你感觉到你的生命一天天在衰弱，在走向死亡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是什么样一种恐惧呢？我不能完全了解。人际关系，比如讲我们没有办法恢复跟我们所爱的人的关系，包括父母，包括我们的配偶，包括子女，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交流，他们也很愤怒。比如说交友失败不止一次，你觉得我这一生还能交朋友吗？我这一生还有希望吗？跟老板有冲突，跟室友处不好，这些都是人际关系当中非常绝望的时刻。学业事业，毕业以后找不见工作，不对口的工作，完全不对口嘛。我原来学的是什么什么职业，甚至博士学位，现在在做什么事情，这是很绝望的一种处境。你不知道学什么，大三还在换课，还在换专业，毕业以后还在转专业，这些都是非常绝望的一些处境。未来的恐惧，对未来不知道，未来到底怎么样。最近渥太华房价狂飙啊，可能有房的人觉得很好啊，我房价一直涨涨涨，但是你要知道没有房子的人会很恐怖的。我想买房买不到了，刚一看这个房就卖掉了，这片地也卖掉了，这是很焦虑的一种情绪，这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还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啊，我想开心就是开心不了啊，觉得自己没用，年纪大了发脾气，还有暴力的行为，甚至触犯法律，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完了的时刻，绝望的时刻，黑暗的时刻。怎么办呢？约伯是一个经历苦难的人，他在苦难的最深的时候这样讲，我仰望得好处，灾难就临到，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我心里愁烦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这是约伯讲的。约拿讲，海草缠绕我的头，福音就是绝境中的出路。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有一个很负面很负面的情绪，然后才可能会想到要祷告，可能在别人的提醒，在牧师的提醒下才会想到你为什么不祷告，应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这是一般我们在绝望在困难当中的一个模式，我们很绝望很绝望，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其次才会想到祷告。我们的信心太小，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太浅。约拿接下来祷告，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上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我的心称谢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是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绝望黑暗痛苦愤怒的时刻他的一个祷告，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希望这个祷文成为你我任何环境当中的一个祷告。记住，当我心发昏的时候，当我不想祷告的时候，当我绝望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这是非常有信心的祷告，也是非常感人的祷告。神就聆听了，就命令一条大鱼把约拿吐出来。那大鱼就遵命啊，万有都是在神的手中，神没有让大鱼把它吐在深海里面，他还要游很久把它吐在岸边，所以他就可以继续去尼尼微城了。约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没有福音就沉入深渊，向神祷告起死回生，这是第二章告诉我们的内容。如果你起死回生了，你会做什么？你会做什么？你被吐出来了，在岸边啊，是不是要做夏威夷人晒晒太阳休息休息啊？还是马上去传福音继续生气，或者在沙滩上先睡两天再说了啊，好累啊，我真是好累啊，或者洗一洗找点吃的。约拿就躺在沙滩上，神再次对他讲，起来往尼尼微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就起来就去了，再次去了。如果你是约拿，你去了以后到尼尼微城了，是很凶恶的城，这些人很凶恶，你会怎么传福音？你会怎么传？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No, we don't really do that.
No.
We have, if you go to our website, we have a publicity area, you can speak to them.
Okay. 这些人在街头传福音，放一些广告。
Okay. All right, take care.
All right, thanks very much. Excuse me, can I ask you about your sign?
Yeah, sure. My message is that according to the Bible, it's appointed unto man once to die, but after this, the judgment. So everything we've ever done in our life has been recorded. Every lie we've ever said, every dirty thought we've ever had, everything we've ever stolen, everything has been recorded. The Bible says, and whosoever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So when we stand before God on judgment day, he's going to look into his book. If our name is not in that book, we're not getting in. We have to be perfect to get into heaven, absolutely perfect. Otherwise, God's not going to let us in. So God made a way out. He sent his only begotten son, Jesus Christ, to die in our place for our sins, so we wouldn't have to go to hell to pay for our sins. What Jesus Christ did, basically...
Hey, what's your language, okay?
Oh, I'm sorry, is that wrong?
Yes,
the Bible said I can't curse.
Get back!
It's okay.
That was it.
好，这是我在网站上给大家找的三个例子。第一种传福音的，我在那插一个牌，放一些信息，放一些广告，然后你们看到了，这是好消息，这是福音，但是我不说话的，你们愿意听，你们愿意看就看，愿意拿就拿，也有网站，什么都有，这是一种沉默性的福音。还有一种呢，他站在那儿，身上穿一个 T 恤衫，上面写的耶稣是唯一的拯救，也拿一个牌子，有人问他，他就会把福音很清楚的，中间这个穿黄衣服的男士非常清楚的讲一遍，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做法，他非常清晰地把福音讲出来，不惧怕。第三个例子就是那个人呢，站在凳子上啊，有很多人来听，有人要跟他辩论的话，他请对方也站在凳子上。那么当你讲完以后，你下去，你不站凳子是不能说话，他有个潜规则。这个例子呢，结果就不是很好，有一个人站在那儿就跟他辩论了，辩论到后来很愤怒，把这个凳子也踢掉了，还骂他，就跑掉了。 两个例子是在纽约城，第三个例子是在加州。你们知道传福音是非常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你在那站一天，没有一个人看你一眼，没有一个人听你，没有一个人会跟你对话，这样一天一天下去，传福音真的很不容易。你不想去本身已经很困难，你去了以后人家不信，约拿去了，他就讲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就是必毁灭了。他的信息很简单，而且他的能力非常大。你们知道这个结果吗？不是一个人信，全城都信了，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国王到平民，全城的人都信了。不但他们信，他们自己披麻，动物也要披麻，自己不吃饭，动物也不能吃饭，这是国王下的命令，每个人都要离开自己的罪恶。结果他们就悔改。所以你们看到，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当我们不想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没有果效的时候，福音本身是大有能力的，福音本身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只要你信，不管一个人还是全城的人，不管是国王还是平民，都可以信。我们不要小看福音的能力。其实约拿本身没有什么能力，关键是福音的能力拯救人，全城的人，这个邪恶的城都信了，不但不杀他，而且信了。这就是约拿书第三章的一个中心信息，救恩的三个要素，跟大家讲一下救恩三要素：审判，再过40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悔改，他们个人就离开自己的恶道，抛弃、丢弃手中的强暴；第三就是赦免，神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就是不再降灾，撤销的意思，后悔，不把所有的灾降在他们身上。这就是救恩的三个要素。审判、悔改、赦免。那你讲，那他们行凶作恶、杀人如麻，这样一悔改就没事了吗？那神的公义就这么廉价吗？你会想这个问题。赦免的代价是什么？罪是有后果的，赦免是有代价的。赦免不能讲哦就没事了，没事了，你一哭就算了算了，没事了，不行的。罪是有后果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尼尼微人蒙赦免是看未来他们700多年后的基督的十字架，哥哥他的十字架。而今天你我的被赦免是看过去2000多年前哥哥他的十字架。尼尼微人和你我都要靠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得赦免。基督的降生就把人类历史分为主前主后这两个时代，主前的人朝未来看基督的十字架，主后的人朝后看基督的十字架。那么基督的十字架就把人类的未来跟过去连接起来，成为人类历史过去与未来的焦点。那么从基督的十字架来看人类的历史，不分过去也不分未来，是现在，是永恒，是现在与将来的合一。这点可能比较难懂，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的话，你就超越了时间，过去现在将来，你就进入永恒。因为在十字架上把过去与未来完全连接在一起，神撤销我们的罪以后，我们就进入到永恒的时间当中去了。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在十字架上被赦免的人，他已经离开了时间的过去与未来，他已经进入时间的永恒当中去了，这就叫永生，这就叫永生。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永恒的时刻，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就在十字架上进入你生命的永恒。我昨天做了受洗的培训，有两位姐妹接受耶稣也愿意受洗，我们就给她做了培训。还有觉知的，我相信你们也进入那个永恒的时刻，我们活在永恒当中了。这就是十字架上的代价与恩典。神看到尼尼微人悔改，就不再降灾于他们。约拿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听到福音认罪悔改，接受福音罪蒙赦免。第四章就是我原来想讲的，约拿看到尼尼微人悔改就大大的不悦，他就发怒了，甚至发怒，就祷告神说：耶和华，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就是这样说吗？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什么话？约拿实际上这样讲，我重复一下，神啊，我原来最不想见的事今天终于发生了，都是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不向他们发怒，现在我要发怒了，你杀死我吧。约拿在怒气中对神说，你杀我吧，你杀你杀你杀。那个先生跟太太吵架的时候有没有说过，给你打给你打给你打，你打吧你打吧，给你说给你讲给你讲，这是一种怒气的表达，你打吧你打吧，给你把脸伸过去，有没有这样的？有人笑，肯定这样说过了。然后你就真的打一下，啪一下，啊，你真的打我。那你说了嘛？那约拿说，给你杀给你杀给你杀，等着神杀他。我们发现约拿是一个非常愤怒的先知，而且他的怒气是错误的，他的怒气是自我中心的。我上一次讲过人的怒气的五个原因，你们还记得吗？人发怒有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公义的愤怒，因为有不公义的事情我会愤怒，这是对的，这是好的。第二个是伤害的愤怒，我受到伤害所以我会愤怒，这也是正常的。第三是失落的愤怒，比如说有不平衡，自己人生不得意，我也会愤怒，可能对自己可能对他人，这是没有道理的。第四种就是失去的恐惧，我怕失去我所得到的，我怕失去我所有的，当我发现别人有可能拿去我所拥有的时候，我会愤怒，我会紧紧的保护我的权利，我的财产，我的资源，这也会产生愤怒。第五种就是自我中心的愤怒。对约拿来讲，他这里的愤怒原来可能是一个公义，因为尼尼微人去杀害以色列人，但是他现在是完全是自我的愤怒。自我中心的愤怒是当我的想法，我的要求，我的意见，我的主意，我的方式不被接受的时候，我就愤怒，我就发脾气。而且这可能是一种小孩子的方法，小孩子要做什么的时候，要吃什么的时候，要买什么的时候，没有得到的时候，他就愤怒，他就发脾气。另外呢，他想死，这个很奇怪的，而且死的方式是最体面的一个结局，神你杀我吧。你知道想死的人有一个很痛苦的纠缠，就是我如何死，我如何死的体面，或者我如何不让人知道我是怎么死的，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你想死，但是你又不想让人知道你自杀的。张伯利牧师来讲道也讲过，他得病的时候很想死，他说吊死吧形象不好，怎么怎么死都不好，所以就没死成。想死的人是很痛苦的，所以让神杀死是个最体面的方式啊！神你杀了我吧。别人问约拿死了怎么死的，神杀的，神怎么杀的啊？那不用管了，反正神杀的。这就是人自我中心的表现。神问他，你这样发怒合适吗？神没有杀他，神问了一句话，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你这样发怒对吗？神对约拿的提问也是对你我今天的提问。我们因神的恩典怜悯慈爱会对他人愤怒吗？因为神怜悯慈爱他人，我们会愤怒吗？你们仔细想想，如果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喜欢的人悔改信主了，我们会很高兴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他信主了，我们感动啊，流泪。如果是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我不认识的人，甚至我恨的人，他也信主了，那你会怎么想？你还会那么高兴吗？你还会那么喜乐吗？还会流泪吗？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当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赦免临到我们不喜欢的，你还会喜乐吗？还是你会愤怒？这就是约拿的问题，也是今天你我的问题，我们要思考的。约拿没有回答神，神问他，你这样发怒合理吗？约拿怎么样？没有回答，气鼓鼓的跑到城的东边，在那里呢搭了一座棚。因为当他看到尼尼微人悔改的时候，披麻的时候，忏悔的时候，他就本能的知道神不会降灾了。但是40天还没到嘛，他既然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他 他又跑到那儿搭一个棚，还要等40天，在那里看一看那个城究竟会如何。这里面呢，我们看到约拿在怒气以外还有一个态度的问题 attitude。 这个态度问题显明呢，我会一直跟你较劲儿，我就坐在那里，我就啥也不做了，我就要看看着，我知道后果不对，我还要去看着，这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那么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会彼此吵架发怒以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坏的态度，我们彼此不说话，可能好几天彼此冷战，这是一个 bad attitude。 孩子也会跟父母有情绪以后把门一关一甩，可能不吃饭，一天都不出来。教会同工、教会侍奉也可能会有这种坏的情绪，我不高兴以后，即使我知道我是不对的，我仍然有情绪，我仍然不理你，我仍然不合作，我要退出同工会，不做了，离开教会也可以。这些都是怒气以后的态度问题，家庭到职场到教会都是一样的。神如何回应这样恶劣的态度呢？在整个约拿书里面，神用环境来向约拿说话。第一章，当约拿逃避的时候，神用大风浪表达他的信息，神用一条大鱼来表达他的信息。这个时候神再次用环境来提醒约拿，因此当我们生气发怒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环境。神很少直接一句话跟你讲你为什么还生气，赶紧悔改。神会用环境、用他人来提醒我们。神在约拿旁边很快地长出一棵蓖麻，你们有见过蓖麻吗？蓖麻长得很快，很快就高过他的头了。蓖麻这个一棵蓖麻树呢，它的影子呢在炎热的太阳之下，就给约拿呢一个阴凉地。约拿呢在那个自己的棚子里被晒得晕头转向的，那蓖麻一长出来他就高兴了啊，原来愤怒的现在高兴了，就没事的。但是好日子不长，刚有一天的阴凉，第二天早上清晨的时候，大太阳还没有升起，神就让另外一条大虫啊就爬在蓖麻这儿，可能约拿正在高兴没看到这条虫子过来，就把这棵蓖麻咬死了，把根咬断了。那么大太阳一上来的时候，蓖麻就枯焦了，就被晒干了。约拿发现不对劲儿，一看蓖麻已经死了，已经死了，他头又发昏了，他又怎么样啊，他又想死了。他说哎呀，他不跟神讲，他自己讲，我还不是死了好，我死了好，我就晒死吧。神这个时候再次问约拿，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约拿怎么讲？哦，约拿很愤怒啊，他竟然敢回嘴啊，在愤怒当中讲啊，我发怒之以死，连死都是合理的。大家发怒的时候千万不要学约拿，我死我也是合理的，我就是要发怒，我就是给你看一看，我还要发怒，你看着吧，我还有怒气呢，别不要学他。神就讲，这颗蓖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枯干，你想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其中有许多的牲畜，我岂不能爱惜呢？这是神讲的。约拿说什么？没有说话。有没有在发脾气生气？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约拿的生命，他的怒气。约拿在第四章中两次发怒，第一次是因着尼尼微人没有受惩罚发怒，第二次是因棵蓖麻树死了就发怒。在这两次发怒当中，他都想死，都想寻死。第一次想让神杀他，第二次自己死。神也两次问了约拿，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都没有回答，注意都没有回答。那么在两次发怒当中，他有一个恶劣的态度，有一个 bad attitude。曾经一度很高兴，因为自己有遮阴的地方。这里面我们看到约拿有许多的问题，他是不是在继续发怒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剖析。我想从神问的两个问题来看约拿怒气啊。神问他两次，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任何的一种怒气后面应该有一个理，有一个道理，怒气都是有道理的。我们发怒气发脾气都应该有个理，即使是歪理也应该有理。如果无理发脾气的话，就要住精神病院。 任何脾气都要有理的，都是有理。以后有人对你发脾气，你就问你为什么发脾气，你发脾气有理吗？如果对方真的有理，你就要听。那么约拿发脾气理亏在什么地方呢？神说这棵蓖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栽培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枯，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20多万人，还有牲畜，我岂不能爱惜这城吗？神的理是这样的，你爱蓖麻一棵植物，因为它给你带来好处，超过人，超过人，我爱人超过蓖麻，你爱物超过人，我爱人超过物。因此我们看出约拿的怒气后面没有正理，他的价值观念是错误的，他把个人的享受，把蓖麻树，把物质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他为一棵蓖麻的死而发怒，但是他因人不死也去发怒，人的价值岂不超过蓖麻的价值吗？所以他发脾气的理是歪理，是不对的，是不正确的价值观。福音就是要重建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把我们发脾气时候那种歪理变成合理，变成正理，所以我们就不会轻易的发怒。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对人生命的价值观，神看人的生命价值极其极其的宝贵，以至于他的爱子来为我们死，他的爱子为我们舍命，这是神看人的生命的价值。我们每一次发脾气的时候，看物质，看金钱，看世界这种东西超过人生命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理是歪的，是不对的。约拿书4告诉我们，福音看重价值，福音重建我们人生价值，人的价值超过万物，人生命的价值超过万物。当我们以神的眼光来看赦免，来看人价值的时候，我们怒气就会平息，我们就没有怒气了。以后每一次我们发怒的时候，要问这几个问题啊：我爱物超过人吗？我因物金钱向人发怒吗？我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人的价值吗？我知道错了还继续耍性子，还继续发脾气，或者继续有不好的态度吗？希望大家每一次有怒气的时候思想这几个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约拿书的这个小故事来向我们说话，来触动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约拿这样的人，我们对福音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会逃避使命，我们会焦虑，我们会愤怒，我们会对人不满，我们会怀恨在心，我们在别人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也会嫉妒，我们也有愤怒的情绪，我们也会有消极的思想，我们会继续的发怒，这都是我们生命中的问题。亲爱的天父，借着这段经文，借着这个故事，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众人能够看到希望，能够看到约拿的祷告，看到约拿在绝望当中的希望，我们也像他一样的这样的祷告。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我的主，我就想念我的神，救恩出于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我们人生的挑战当中，在我们人生的怒气当中，在我们人生的失望当中，能够寻求你，能够信靠你，能够归向你。也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更多的认识福音，认识福音的大能，不但我们自己能够经历，也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帮助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不认识的人，能够经历福音，能够活出福音，能够看到福音的大能，真是改变生命，让我们对福音有这样的确据跟信心。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听了这样的信息以后，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操练，战胜怒气，战胜我们的愤怒，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人。愿基督耶稣的和平，和平之王，在我们生命中不断地执掌王权。我们共同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